《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七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的事一一地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接近的礼，替他们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全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禁忌那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接近的礼，进了殿，报名接近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有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糟蹋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利尼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合城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他们正想要杀他，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合城都乱了。到了三十五节，到了台阶上，众人挤得凶猛，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来，众人跟在后面喊着说除掉他。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呢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要明白以弗所书以前还有几个背景我们需要说一下。我们除了讲到在正面的保罗，虽然我们知道他在他生命和工作其实最高峰的时候，神坚定了他的手。当然保罗也是人，他也有沮丧的时候，他也有灰心的时候，但是感谢主，到底那个整个的监狱呢，就像那个茧一样，就像这个毛毛虫变成蝴蝶以前的那个状况。那如果那个生命不是升天的生命，如果不是蝴蝶的生命，那就没有任何生命。但是很明显在监狱里面保罗发生了很重大的事，他有了很重要的经历，你只要从他写的四封书信就看得出来，整个的格局和从前完全不一样。现在给我们看见说的的确确保罗把我们从地上带到了天上，他给我们看一切都是宇宙性。现在给我们看见教会不光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也给我们看见教会是宇宙人，他的头在天上，他的地呢在地上。所以这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个以弗所书的的确确不同的，这第三组书信的确是和从前是不一样。不过为着要描尤其要明白以弗所书，我觉得两个重点我们需要提一下。保罗当然被监禁，但为什么保罗被监禁呢？一面当然是神的在成长过程里面神让保罗更上一层，这是毫无疑问的。尤其当他学了许他功课，他我们知道说他除了经历复活的大能，他也能经历升天的大能，所以这是 圣灵在保罗身上所做的很奇妙的工作。不过有一件事，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二十一章，我们看得出来，其实呢保罗呢也有神管教的一面，意思就是说保罗也会错，保罗也像我们也有失败的时候。比方说大家如果读加拉太书，你看见保罗是一个非常勇敢的真理上的战士，实在是基督的精兵，他完全是一个不妥协的人。我们知道虽然他面对彼得，但是他居然敢抵挡彼得。那么如果我们仔细去读圣经，我们就知道因为彼得装甲在他就是说他呢所以在保罗感觉得他好像有的地方他的行为和福音的真理有抵触的地方，所以保罗就当面抵挡他。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保罗他不会牺牲福音真理，他的的确这个人就是他活出来就是那样非常坚定的一个人。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呢，这一次他被到了耶路撒冷，那么所发生的事，那么我们看整个他被捉拿的过程呢，你就知道保罗的确呢，你如果就着他从前在加拉太书上他所自己所说的话，你就知道说他的的确确有些地方他是软弱。那么这个故事这样，就是说他们不是后来就到了耶路撒冷。那么耶路撒冷的教会啊，是一个过渡期的教会，和在安提阿呢完全不一样。那么因为你知道当他见到这个雅各当然是那个时候这个带头的一位同工，那么然后见到雅各的时候呢，那么他保罗当然就把他所蒙的恩典他一一的就向他们述说了，然后他们听见了也把荣耀归给神。但是呢他们对保罗说，他是兄台，你看犹太人中间信主的有多少万，那就是现在在耶路撒冷教会已经不在三千人五千人，一次三千人得救，一次五千人得救，现在已经上万，而且是好几万。所以如果就做人数的标准来说的话，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常常说 mega church 是做巨型的教会，在美国呢认为只要你的聚会人数达到2000以上就是巨型的教会。所以现在如果大家要看典型的巨型的教会，你要到新加坡去，有的是几万人。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就是教会历史最早最早的一个巨型的教会，毫无疑问的是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么如果你看这么多人蒙恩得救，你应该高兴才对。可是呢你听见雅各对于保罗所说的话，你心里会捏一把冷汗。如果你真的明白福音真理的话，那么这里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这些人都信主有多少万，那感谢主，如果是信主太好不过了，个个都上天堂。但难处在哪里呢？难处就是个个都为律法热心。所以前面一半叫你心热起来，后面一半叫你心冷起来。那么好了，所以可见呢，你看见说整个的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仍旧是在犹太教的保护伞底下。所以在一般人的感觉里面，什么是基督的教会呢？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他们一定会说这个不过是犹太教的一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中间有一个最大的领袖，就是谁呢？就是雅各。而不要忘记雅各是拿西尔人呢，拿西尔人清酒浓酒都不喝的，他们可以说是犹太人中间最被人佩服的一般人。那么有人传说告诉我们说，这个谁呀？雅各的，因为他祷告，他是一个很敬虔的人，所以他祷告的时候呢，他就这个跪在地上祷告。那么听说他跪着祷告到一个地步呢，他这个膝盖啊就变成像骆驼皮一样，因为他跪了很久，而且没有多久以后，那个地上有两个洞的，这是传说，就是告诉我们说，你看。这个雅各他的的确给人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我记得后来我在台北遇见一位弟兄，他也希望能够学谁啊，也学这个雅各，所以他也是跪着祷告，而且跪在不是地板呢，就跪在石门水泥的水泥上面祷告。他也希望能跪出两个洞出来，不过两个洞倒是没有，后来还告诉我们后来他得了风湿了，就是因为给祷这样跪出来的。 所以学是没有用的。但是呢，保罗，我们知道雅各的确那个时候呢，可以说在耶路撒冷他是最前面的一位弟兄。那么你看看他读，你看看他写的雅各的时候，他实在是爱主，他也是在认识主。不过不要忘记，到底是因为他是犹太教，从前是拿西尔人，所以他在犹太教的影响底下，我们知道还是受了很深很深的影响。所以整个耶路撒冷的教会，虽然使徒们他们都守在耶路撒冷，但是不知不觉的，你看见那个教会是发展了，而且呢是几万人。但是很可惜的就是，你分不清楚这个到底是犹太教呢，到底还是神的教会。如果神的教会，为什么他们都守律法，为什么个个都为律法热心？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矛盾的情形。所以我们要记得，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传统的力量不知道有多大。在这个传统底下，你看彼得只好装甲，在这个传统底下，你看连雅各他那么蒙恩典，但是他多多少少就受了这个，可以说受了整个犹太教的影响。所以请记得，这是很重要的背景。所以等到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以后，那么你就看见说，因着在那个气氛底下，你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几乎就觉得教会就是犹太教的一支。那么这个就是很大很严重的问题了。但是为什么那个时候人宁可教会宁可是在那个整个的保护伞底下，有一个原因的，就是说那个时候是在罗马帝国底下，罗马帝国是不光拜偶像，而且他们是拜皇帝，所以许多的皇帝他们自己称他们是神。那么最早的是犹流大帝 Julius Caesar， 那么还有呢就是 Augustus， 就是奥古斯都。那么他们的有一个好处，他们也都是叫人拜他们的，所以有奥古斯都庙啊，也有这个什么犹流大帝的庙，那么到处都有他们的，都有拜他皇帝的事。不过呢，有一件很奇妙的事，就是犹太人可以不拜。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那个时候对于罗马帝国有很大的贡献，因为这个贡献的缘故呢，所以他们就做了犹流大帝的好朋友，也就做了奥古斯都的好朋友。既然是他们的好朋友呢，所以皇帝下一道命令说，这个犹太教是合法的宗教，根据他们的宗教，他们可以不向皇帝敬拜，他们可以不拜偶像。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当神的教会被兴起来的时候，他们早晨常常很早主日的时候就起来擘饼纪念主，那么他们也没有这些，他们根本没有外面的东西看不见，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嘛。所以你想想看，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教会受逼迫的原因。因为教会有的时候四点五点他们太阳一起来，他们在那里擘饼纪念主，这个邻居们呢不知道为什么在一起聚会，然后再听听他们祷告啊，你的肉是可吃的，你的血是可喝的，所以他们就以为是这些人专门吃小孩子的肉的。那所以这个慢慢慢慢的误会就出去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教会受逼迫，因为你只要是个合法的宗教，这些难处就没有了。你只要在犹太教的保护伞底下，这些就没有了。所以不要忘记，这几万人能够发展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按理来讲，如果他们持守神的见证的话，他们老早逼迫就开始，怎么可能能够发展这几万人呢？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严格说来是在犹太教的保护伞底下，那么大家说他们是犹太教的一支。所以你看这里有一个好处，就是逼迫不容易临到，那么这个时候当然从发展的角度来说，那么当然这个你没有这些乱的东西，没有外面苦难的东西，当然教会就增长了，当然慢慢就变成 mega church。 想想看，所有的使徒们他们就通通留在耶路撒冷，他们都不走了，他们忘记了主的话说，也从耶路撒冷不过是起点呢，要然后到撒玛利亚，然后福音要传到地极，他们都不走了。然后圣灵借着逼迫，然后才把一般的弟兄们，那不是带头的，反而那些弟兄们他们就往安提阿去，然后呢就有了安提阿的教会，然后他们就找到了保罗，然后保罗呢就做了外邦的使徒。所以我们大家要记